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感谢主，牧师跟教会给我这次有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。很久没有在台上分享，有点紧张了。愿主带领以下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？亲爱的父荣耀的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把我们聚在一起，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会，也是让我们跟你有建立关系，也是呼召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国里面有份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去思想，主啊，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另外的角度去思想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面对的一切。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，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看到，我今天写的这个题目“神是爱”吗？那当然是了，对不对？在约翰一书里面第四章，老约翰特别讲到神就是爱。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自己有没有在一些的经历里面，你开始疑问，你开始说？神是爱吗？OK。那好像这里面有提到一些的问题哈。如果神是爱的话，哎，为什么会有苦难呢？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从香港过来美国读大学的时候。我在一次的同学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开始讨论到一些的宗教。完之后，有人就在质问了，说：“你们讲你们基督教的神是一个爱的神，那如果是神是爱的话，为什么还有战争？这么残忍？”苦难常常是一些让人卡在那个地方。他没办法去突破，去认识到这个神。还有一次，在这个教会哈，在主日学的时候，很久以前了，有一个肢体，他就在讲说，他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基督徒，他信主了不久，后来呢，他有车祸。车祸发生了之后，他实在没办法面对，他说。我相信神是应该是祝福我的啊，对不对？神是要赐给我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为什么我会面对这些东西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，让他离开了神。下面有一个问题了，好人为什么要受苦？我希望我先提出一些非常实在的问题，我们思想一下子，我不会我没办法给一个答案，对不对？To be honest, right? 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所面对的人生，这是希望今天我们一起可以学习到的东西。好人为什么要受苦？好像前2012年的时候，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。那边那个牧师他特别就提到一个牧者，他在伊朗那边，他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，就被政府抓去了，坐监牢。那他们的 reason 就是说，你是危害到国家的安全 ，national security， 就把他抓去了，而且呢。是关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罪犯的这种的监牢里面，完之后邀请我们一起来去为他祷告。他才30多岁而已，家里面有妻子，完了之后孩子很年轻很小。如果他是神的仆人，他那么爱主，为什么神要他这样子受苦呢？感谢主了，2016年他终于被释放了。但是我们去思想这个，为什么神见死不救？我听到一个见证，有一个牧师，他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， 这个家人叫他去到医院里面为他的孩子祷告，这个孩子才15岁而已，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年轻人，但是因为疾病的缘故，为什么一个不该死的人死了，罪该万死的人却长命百岁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问这些问题，下面我就放很多很多的 question mark， 很多哎。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思想这一方面的。我们看到何西亚书，有多少人有读过何西亚书的？我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那个小组啊，我们就查考这个。当初我一看的时候，我一看到第二节，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面了。他这里要怎么样说？你去娶淫妇，第一哈是耶和华初次第一次在跟何西亚先知在讲，对他说：“你去娶淫妇为妻。”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，因为这地大行淫乱，离弃耶和华。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的话，何西亚书头三章基本上是在讲何西亚先知他的那个家庭。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这样子说：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就是他情人所爱的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这里面叫他娶那个淫妇叫割灭。那我参考一些的资料的话，很多人在讲说他在嫁给何西亚之前的话，他可能是一个妙计。后就有人现在说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忠贞的一个女子， OK。 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，他在结婚了之后，后来他又离开了先知何西亚，完了之后何西亚在第三章里面描述说他要把他再娶回来，所以耶和华在那边说：“你再去爱这一个淫妇。”但是180度转变的话，我们看到第二章第19节怎么样说：“我必聘你，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。你就必认识我，耶和华。”所以我常常在想说，神他是爱何西亚，他也是爱以色列，但是他为什么要何西亚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呢？我看到大家都开始，我希望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说把苦难跟爱可以连接在一起，帮助我们去思想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第一个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苦难可以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问题。常常我们在忙碌在各方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看到人生更加重要的问题在当中。第二个，苦难会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所成长。你回思想一下你过去的人生里面，你成长最多的时候是在很顺境还是在逆境里面？第三个是苦难会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，苦难会让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，苦难会让我们认识神，经历神。好，这个人他怎么样？你看到的话很痛是不是？当你痛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？是身体上有一些的问题发生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给你一个警告，给你一个提醒，让你知道你有问题出现。就好像 去年年底，对不对，牧师？摇头了，
一模一样，
一模一样哈。圣诞节对不对？还记得是团契聚会完了之后，那个身体很不好，完了就去了。譬如说，如果没有痛的话，身体里面一直在那边 decay decay， 到了最后会发生什么问题？所以这个痛苦是提醒，在帮助我们提醒我们。我还记得我的舅舅哈，以前他有来过我们教会，那他现在还在印尼那边。我妈妈那个家庭里面，大家那个心脏都不很好，他就一路上很健康，玩的吃的东西，50多60岁啊，吃东西也没有那么小心。结果后来他发现他要做心上的搭桥5个 5 bypass。 所以你想一想象说，其实如果早一点让你痛一下子，让你看到问题的所在的时候，你就会去面对，去把它解决。要不然的话，到了后期，我认识有些的人平常健康的不得了，结果一次病发就离开了。如果我们是从这个 physical 物体上，我们看到痛会带一样结果，在生命里面呢，对不对？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哈，这个911这个发生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。我还印象很清楚，那个时候我在开车上班的时候，我在 radio 里面听到这些东西，大家都莫名其妙，觉得哈是什么，发生什么事情。常常神他在通过一些的事情在给我们做出一些的提醒，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帮助我们去看到事情的重要性是在哪里。我看到其中一个记录哈，这个教会他在讲说，在9月911对不对，发生这个问题，9月16号那个主日的话，他那个教会本来出席的人数是2800多人，那一天出席的人数是5400人。很多时候当我们痛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思想东西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会看到事情的一些的本相，让我们去看到说更重要的是些什么东西。大家就会看到说，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话，就好像保罗他在腓撒罗尼迦里面所讲到的说，我们还是会有伤心，还是有难过，但是我们有希望，不是好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。完了之后，在约翰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让拉撒路怎么样死里复活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看到人生的重要点是怎么样，是我们要回到神那边。死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罪的代价。所以人人有意识的话，是神在提醒我们说，你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你要回到这问题的根源点，你要认识神，你要看到他是爱你跟爱我的。光看这个图案，我不晓得你们晓得我在这里边在讲的是哪一个。约伯哈，一讲到苦难的话，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，好像我想到的话就是约伯了。约伯大家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一开始他是很好很敬畏神的人，他的生命是非常的好，神是以他为要的，结果撒旦魔鬼在那边挑拨，对不对？完之后一开始一连劝他的 property 他的家产没了，完之后他的仆人，完了之后他的儿女，完之后他老婆， 在那边跟他讲说，你现在还信你的神吗？你现在面对这个情况，你的神爱你吗？你傻傻的还要信这个神？这个可能黑白的不太清楚，这三位是谁呢？他的敌人，他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本来是过来去安抚他，结果是去一起指责他，弄得他更加的火了。他就在那边说，神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到底怎么样了？一再问，一再问，一再问。这个神怎么样去回答他？从约伯记第37章一直到39章，神没有回答他很多东西，但是神在旋风当中向他显现的时候，神在问他问题。神问他些什么？是谁创造这个天地？是谁造这鳄鱼？是谁做这个？你能够这样子吗？你能够那样子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有得到一个答案，但是我们忘记了到底我们所信的是谁。神不需要给你答案，神让你把方向看清楚，你到底认不认识我。结果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，我们看到约伯他是怎么样，在最后一章42章里面非常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能不能够翻开约伯记第42章第5节。约伯记第42章第5节，好，如果翻到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吗？ OK， 我们一起来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对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经历神，真正能够明白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的话，是在苦难的这个环境里面。苦难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，这些我们有没有一些的经历？我又举一个例子了，因为我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或者牧师的分享。那有一次的话呢，在东岸的这个牧师，他就去探访一个姊妹。这个姊妹的话，她就是胎死腹中，你们晓得吧？就是还没出生，孩子已经在肚子里面死掉了。完之后，这个牧师跟师母就去探访她。完之后，这个看到这个姊妹非常的伤心难过。完之后，牧师想尽办法，怎么样去安抚，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姊妹可以跳出来。完之后，他突然间就想到，哎，戴德森，他想用戴德森的那个例子。戴德森他去到中国那边宣教，完之后他的家人很多是在那国内那边为主而牺牲的。那他在梦中里面呢，他就想到说，他看到一个花园，看到花园里面长了很多的很漂亮的花，那神去那边把最漂亮的花给摘起来了。那他就在这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想要去帮助这个姊妹说，神他非常的看重你肚子里面那个孩子，神把你最好的给拿掉。完之后，这个姊妹听了之后就说，我才不要呢，你他好不好，不要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。很实在，对不对？完之后牧师他就回来一句说，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你根本不晓得。那个师母他也是很同意说，对，我真的不晓得。他们回去了之后，他还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肢体可以跳出来。 哎，他们就找到另外一个姊妹有同样的一个经历，就跟这个姊妹讲说，你能不能看望她，可以帮助她跳出来。结果这个姊妹真的去了，她去了之后的话呢，后面的结果大家猜一猜，这个姊妹可以跳出来了，找到一个出路了，很高兴，不是说很高兴了，就是说没有还在那个很沮丧很低潮的那个环境里面。哇，这个牧师就说，哇，你跟他讲了些什么？结果这个姊妹他就说，我一句话都没跟他讲，我只是跟他面对面，眼睛看眼睛，大家就抱手痛哭，他就可以得到释放了。很多时候与悲伤的人同悲伤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面对的话，整个的情况很不一样。就好像以前我妈妈还在的时候，大家都晓得她有那个患了那个老人痴呆病，当我跟其他的自己在分享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有爱心，就是为我祷告啊，各方面。但是我内心里面我是感觉到，如果你没有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你是不晓得的。结果有一次我就跟妹姐，好，你们都很熟悉的大部分，妹姐去讨论的时候，妹姐她就分享她的生命的经历，原来她的父亲也是得了老人痴呆病。她不需要讲很多东西，只是分享她的经历，我就立刻眼泪就啪啪啪啪掉下来了。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，你是更加有效的，可以帮助人，可以跳出来。苦难可以让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。我应该在这边讲说是更加有效。我举个例子，好，我特别用这个，在玛丽兰 Maryland 那边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，非常的棒。他就2001年呢，就搞进去那个玛丽兰大学里面 读那个建筑系。那他就很好的一个弟兄，他就在学校啊，在教会啊，他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啊，他都会常常分享那个主的信息。结果他就碰得满脸都是灰。很多的年轻人在说，现在已经21世纪了，你还跟我讲这些东西，好无聊哦。就让他感觉到好像他的见证分享那个功效非常非常的低。结果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在2004年的那个暑假的时候呢，他是大学3年级，他就想找一个暑假的一个类似于 internship 那样子。哎，他有机会呢，去跑到印度北边 Missouri，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OK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印度，非常的，他那个时候暑假去的时候，他那个温度是 Fahrenheit 的话差不多是120几，如果是 Celsius 的话是40多度， OK， 非常的热，而且他们住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简陋。我还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 team lead 他就要去印度那边帮助那边的人，他就住 hotel， 1天200多块美金，那应该是很不错的 hotel， 对不对？听他讲说，那个冰箱都坏的，那个窗户打开的话，有的时候是关不上的，就在这种的环境里面，你想想一个宣道的跑去那边，而且这个弟兄啊是 ABC OK， 在美国成长的，去到这种的环境里面， 他所面对的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但是呢，他就还是那样子，按照他原先的那个计划，他跑去那个孤儿院，跑去贫民区里面去帮助设计一些的建筑物，帮他们设立学校，各方面去帮助，去甚至也是去那个传福音。OK， 他在那方三个月，完了之后他做完之后他就回来，完就跟他的朋友，跟他的那些慕道朋友也在分享他的信息。事情改变了，他的朋友们现在听他讲话了，他还是他同样的一个人，他讲的东西也是同样的。什么东西改变了？他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他在分享的时候，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，他不想要听你跟他讲一些的道理，你让我看到 show me the real thing， 他们就会相信。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，当神让我们在这些的事情上有经历的时候，当你做见证的话，这个权柄是在那个地方，你可能分享的是同样的一个信息，但是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苦难会让我们认识神跟经历神。我们再回到看到何西亚书第一章跟第三章里面，为什么神会要求他的仆人，他所心爱的何西亚做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呢？或者是我们更加熟悉的是亚伯拉罕，为什么神会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独生子，这神所赐给他的独生子，让他把他献成为祭呢？我们有没有从一个神的角度去看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问题？其实如果你看整本书的话，整本书何西亚都在表达以色列怎么样去伤神的心，去拜巴利而没有专一的来去拜耶和华。如果你是神的话，你也爱这些的人，你会不会想要邀请你所爱的人跟你一起做一些的事情，把他心里面所要分享的通过你来彰显出来？在何西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那拜巴利，拜那些的假神，神他在要邀请何西亚能够更加体贴到他的心肠，了解到他的苦情，借着他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婚姻，来帮助我们去了解到神他有多么的伤心。我们也看到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子，神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子？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好朋友，他要跟他谈，他让亚伯拉罕知道说，当你要把你的独生子献上的时候，你要付出这个代价有多大。神让我们一起来跟他去看到神他心里面的那种的爱，对我们那种的付出，那种的代价有多大。好像我们看到 这个是哥灭，这个是何西亚。哥灭的话，他结婚了之后，他就离开了何西亚。完了之后，何西亚主动的去把他赎回来。当初神跟以色列民不也是这样吗？神拣选了以色列民众，爱他们，保护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选择了拜巴利。完之后，神甚至到了最后，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来去成就他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。我这个看到是爱的家园里面吧，我抄出来两个，是有人寄给我看到说里面讲的东西蛮有帮助的。人生不可能事事顺意，有些事呢我们需要等一等，有些人呢我们需要放一放，学会坦然面对，懂得安然前行，未来的某一天。有苦难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。好像大卫他在逃亡的时候，造就了大卫他的坚强；摩西他在旷野放羊，磨掉了他血气方刚。感谢我们的神，通过苦难来造就我们，在苦难中他一直来缠拉着我们。有一首诗歌我自己是很喜欢的，里面他也是从何西啊、耶利米各方面的经文里面都放在这里面，可不可以请Thomas 可不可以帮我放盟约。
守住我的祝福。
谢谢。下面的话我想分享两个例子做一个 comparison。 其中一个的话也是听到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姊妹，她就在讲说有一次的一个经历，那个时候在打仗的时候，所以是一个很久的事情。她跟她先生都在那个饭店里面在吃东西，突然之间呢有一群的军人就进到这个饭店里面开始要抓人了，大家在这边躲，结果这个太太呢就看到这个先生呢一下子蹦躲到桌子底下。这个太太坐在那地方说，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你对我讲那么多好的东西，现在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你这样子去做。另外一个他现在还在分享，所以我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妻子的这个心真的是 很难过。另外一个也是在战争的时代，是在韩国那个时候。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肚子很饿，找不到东西吃。结果呢这个人他就看到美军的那个军队那个地方，他说可能美军那边会有一些的食物，他就跑去想要拿一些的食物，结果被那个美军看到了。 OK， 他一看到他也不懂得讲英文，美军也不懂得讲韩文，完之后他一碰到这个军人就砰砰砰砰那样跑，完那些军人拿着枪砰砰砰砰那样去追。在那个时候的话，生命真的是非常的不值钱。如果这个军人觉得你有什么怀疑的话，一枪嘣把他打死就完了。这个男的他也不晓得也不懂得讲话，所以他一直逃，结果呢他就逃到他的那个村子那边了，那个美军这样子跑过来。结果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，是这个妻子立刻看到先生这样子的话，他就这样子挡住，完了之后这个美军的话他就说，哇，这个妻子把先生完全挡住了。后来就说算了吧，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就离开掉了。我们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反应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一个很强烈的，一个先生躲在桌子下面，一个妻子这样子去保护。我们再回想到说，我们的神他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一切， 我们可以为他做些什么。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好吗？亲爱的父，荣耀主，真的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我们要 be truthful to ourselves， 真的是要对我们内心里面诚实。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看东西，我们看得不清楚，我们只看到片面，我们感觉到好像神不再爱我们了。就好像我们看到哈巴谷一开始的时候，四次的来去询问神说，主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的罪孽？主啊，为什么你看到这些的奸恶你没有去理？主啊，你为什么看着不理？你为什么看到恶人吞灭比自己的公义？你为什么静默不语？但是主，我们看到哈巴谷最后讲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，田野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里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借我的神喜乐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苦难的当中，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来去看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加能够体贴到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从上面来去看下面，而不是看着我们周围的云雾，周围的困难，让我们沮丧，让我们跌倒，让我们不再深信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。主啊，你是那爱我们的神，你已经为我们摆上了这一切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到主你那个 agape 的 love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到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劝勉行善。主啊，把我们教会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心智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在今年在当中有更好的操练。求主你带领孩子不完全祷告奉靠耶稣名求，阿门。